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刚才我们是读的是两个家谱，是在圣经里面最早记载的家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少记载家谱，但是家谱出现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读经，我们看到家谱就列过了，谁生谁，谁生谁，好像没有太大的意思。其实这两个家谱是圣经最早的家谱，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两种的不同的生命和人生的追求。在第一个家谱，就是在第四章十七节开始讲到该隐，该隐和妻子同房，然后生了许多孩子。在这里记载讲到该隐他生了以诺，刚好他建了一座城，就叫这座城为以诺。然后他也说到后来到拉麦的时候又生了许多孩子，这许多孩子透过两个妻子所生的，他们有一个是牧养牲畜的人的婢族，还有一个他是弹琴吹箫的婢族，还有一个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婢族的匠人。我们看见这些记载，记载他们的后代，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意义。我们知道家谱不能够写太多东西的，就好像一个人离开世界，他的墓碑不能写太多，对不对？如果要把他传记写下来，这个墓碑要写多长啊？可能整个坟场都不够他写啊。那每一个人都把传记写在墓碑上，那每一个人都要亿万富翁才能够葬下他的身体啊，因为他要写很长的墓碑，所以他只能写几个字，但是那几个字将是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比如说他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他叫什么名字，这些都写了，没有什么空间了。如果再写没有几个字，而在短短的几个字里面，这边讲到该隐的后代，他带出这个家谱的人生观，带出这个家谱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第一，这个家谱他所高举的是人的成就，人成功的地方。你想他造了一座城啊，就给这座城叫做以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建了一座150层楼的，全世界还没有啊，如果你建了一座150层楼，然后把你的名字放在命名这个楼，用你的名字来命名，我告诉你，你今天这样做，明天全世界的人认识你，至少中国人都认识你啊！全世界最高的楼就是这个名字，这个人是谁啊？转眼之间，一夜之间，全世界的人认识你，为什么呢？你的成就可大，因为你建了一座150层楼的大厦，一座城命名以诺，这个表明什么？表明人的成就。我们再看他记下来的另外一个拉麦，他生了几个孩子，他记载什么呢？每一个孩子讲一句话，什么话？一个是各种牧养牲畜的人的婢族或者主事，这个成就可大。我到新西兰去好几个城市讲道，我就发现有一样，新西兰的城市都不大，奥克兰是他的首都，也不过100多万，不到200万人，这个是他最大的城市。那其他的城市很多第二第三座大城， 有100万，甚至少过100万。所以人不多，城市不大，但是你一离开他的城市，到郊外去，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到的到处都是羊。他的羊是人口的10倍、20倍，还有牛呢。所以我去那边2个星期，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是羊住的还是人住的。但是如果你在新西兰，你是畜牧业羊跟牛最大的企业家的老板，你在那个国家一定是最有钱之一。我们知道新西兰的牛奶一出问题啊，中国就轰动了，明白吗？全世界就轰动。畜牧业的鼻祖，成就可大。我们知道在古时最大的产业就是畜牧业，他的孩子成就大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弹琴吹箫的人的鼻祖。哇，弹琴吹箫是什么？艺术文化，对不对？他的孩子不但出企业家，也出音乐家。不单是音乐家，是音乐的鼻祖。有几个人的孩子有这么大的成就？他所记载的每一样这么家谱里面，短短几句话写下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成就，人的成就。我们看第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是什么？打造各种铜铁器具的匠人。铜铁器具，这是在圣经所记载人类的非常早期的时候，表明是什么？科技。他的孩子的科技成就很高。你要知道啊，圣经记载到扫罗大卫王的时候啊，扫罗王的时候，他的军队不是每个人都有铜铁的兵器，明白吗？只有将军军官才有铜铁的兵器，表明在古时铜铁不是这么的普遍。但是啊，这个比扫罗大卫更早好多好多年之，他的孩子已经是铜铁器具的匠人，专门打造各种铜铁的器具。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 iPhone 的老板，你一定很有钱了，明白吗？为什么呢？你的 iPhone 的科技啊，现在是电话方面啊，手机方面最先进的。为什么你的科技比别人走在前面？他的孩子都是有成就。如果有人问你，你几个孩子老的时候，孩子做什么？哦，我第一个孩子是律师，第二个孩子是医生，第三个孩子是科学家，第四个不用讲了，是说什么的？牧师啊，牧师是最大的。世界看人的成就大过一切。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这边不是讲成就不好，这边是讲你以你的成就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有一天你离开世界，写下来的就只有这些。可能有些人连只有这些都没有得写，对不对？但是你要发现，如果人类的人生和他的生命的目标就只是这一些，他的结果是怎样的呢？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就更好吗？我们看见这个拉麦，他几个孩子成就都很大，写下来。但是呢，拉麦呢，在第4章第23节之后记载，第一， 他有两个妻子。哦，原来哦，你有钱有成就哦，这边就说有两个妻子哦，啊，不是说你有钱有成就一定两个妻子啊，但是我们这边是记载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第一个人有两个妻子。当你成就大的时候，金钱多的时候，很多婚姻就出了问题。不但是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们看见他还说什么呢？二十三节，他说：“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那麦的妻子聆听我的话。”啊，我读的是圣经新译本啊，我用了十多年的习惯了啊。这边他说什么呢？他说：“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是什么？暴力。当一个人有钱、有势、有成就的时候，当他一切都有的时候，在婚姻上很多就不忠贞了，在做事情上就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残暴，因为他有钱有势，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世界的人生，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目的只追求成就利益的时候，他为了这一些他可以不择手段。你发现许多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暴力、不公平、残酷，种种就产生了。这是人类的一种人生、生命的表现和追求。因为人怎样呢？因为人永远不会满足的。当你有一百万的时候，你就计划要有一千万；当你有一千万的时候，你就想要有一亿；当你有一亿的时候，你就想要有十亿；当你有十亿的时候，你就想要有百亿；当你有百亿的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比李嘉诚更有钱，全世界最有钱的华人。当你比李嘉诚更有钱的时候，你就想什么时候我取代 Bill Gates，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人永远不会满足，人越庞大的时候，他就越追求，他就越不择手段，因为他人生是为这个。这是一种的生命表现跟人生的追求。但是我们看另外一种生命，另外一种人生的表现追求，在第五章我们所读的另外一种家谱。这边讲到赛德，讲到赛德的时候，在第五章他特别有第一节有记载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创造了一男一女。然后呢，他特别就提到赛德，赛德生下来的时候怎样呢？样式和形象都和亚当相似，表明这些是属神的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些人的后代，他的家谱怎样记载呢？我们来看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哈。他说，赛德105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赛德生以挪士以后，还活了807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赛德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90岁的时候生了该男。以诺是生该男以后，还活了815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以诺是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70岁就生了这个，马勒列。该男生了马勒列以后，还活了840年，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子儿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哎呀，这属神的家谱成就大吗？很大，就会生孩子而已。哎，为什么这样写呢？为什么这样写？甚至活到900多岁，然后结果什么？死了。为什么讲死了？没有东西写啊。为什么没有东西写？ 因为他的人生的目标跟生命的追求不是世界的成就，不是他们没有成就，是他们不写下他们的成就，因为觉得这些不需要写。但是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哇，就写到他们死了，死了，死了。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他明白人死了，这些成就就过去了，这些东西没有不永恒的。我们追求的一些死的那一天什么都过去了，你死的那一天写一张你百亿的产业，写个百亿的家产存到天上的天堂银行，存得去吗？没有人兑现，没有个天堂银行可以放进去的。中国人有点办法了，有的时候死的时候烧一些泥用啊、汽车啊等等，可能还可以倒上去。死的时候就是没有了。我们只追求世界的成就，不择手段。你要知道这一些，你死的那天就过去了。有一次我的女儿，我在神学院教书，在新加坡神学院，麦西珍牧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工，也是好朋友。他住在楼下，他住在楼上，我住在楼下。他每次心情很好，在一面走一面走，三层楼就走到我的，他走到二楼，他以为走到三楼了 ，Hello， 就开门，对不起，对不起。那我女儿那时候小学，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愁眉苦脸，我说什么事情啊？我以为这小孩子社会蛮复杂，是不是跟其他的小孩吵架了？他说不是啊。我说不是，为什么愁眉苦脸？哎呀，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的小孩，他的 hamster 死去了哦。原来那个时候他们流行养 hamster 啊，仓鼠啊。我说 hamster 死去，叫他父母亲再买一次了。他说不是，我们刚刚参加了一个 hamster 的葬礼啊。哎，这个小孩子，哇，原来他们这么爱 hamster， 还有个 hamster 的葬礼哦，仓鼠的葬礼，我就觉得很有趣哦。你知道我在学校是训导主任啊，训导主任是什么东西都要知道，你知道吗？啊，特别是学生有什么花样啊，都要知道啊。我们在校有差不多200个学生啊，在那边。那我就问他，怎么你们 hamster 还有葬礼？哪一个老师还是谁帮忙你们主持葬礼啊？哦，我们请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哦 ，Dr. Chuck Lowe。哦，来主持葬礼。我想这些小孩蛮厉害的，他不找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老师啊，找一个美国的，因为美国的老师会比较天真一点啊。哦，为 hamster 主持葬礼，后来就不管他了。过了几天啊，有一些神学生，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英文部的神学生，因为 Dr. Chang Lu 是英文部的老师，他说哎呀，黄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刚刚参加了一个 hamster 的葬礼。诶，我说怎么你们神学生也去啊？他说是啊，老师叫我们去啊。哎，你们去干嘛？他叫我们唱诗啊。哦，还有唱诗。哎呀，我想到我家也有一只 hamster 啊，我女儿的。这个 hamster 怎样？天天有一个轮子啊，有没有？就在那边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爬到轮子上面，因为轮子还在转呢，它就掉在地上了。转过来，它又在爬，你知道吗？因为它一天到晚出的爬那个轮子，没有地方好去啊。肚子饿了就拿来吃点东西，喝点水；累了就躺一下，起来又在爬轮子，知道吗？所以每个早上我出门之前看到它正在爬轮子啊。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的天父从天上看下来，我们每个都跟 hamster 差不多，每一天早起来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然后有一天手伸直脚伸直了，就请一个牧师来，还有一个师班。哎，一生为了什么？无论你活到多少岁，成就多大，都什么死了。但是你发现在第二个家谱同样也有两个人物，也叫做以诺跟拉麦。其中一个以诺，他的记载就不一样了。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神接去了，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他最大的成就不是有一种150层的大楼，不是他是一个出名的科学家，而是他与神同行300年，表明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遵行神的话，与神同行。结果他的成就超越人类的成就，他没有死亡，进入永恒。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有永恒的生命。他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死的那一天就过去了，他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进入永恒。他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追求，他的生命都是为永恒而活。我们看另外一个也叫做拉麦，对不对？他在哪里出现呢？在第五章，第五章第28节说，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使我们从地上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得着安慰，因为耶和华曾经咒诅这地。我们知道前面的拉麦他讲的话是什么？是暴力，有人损我，我就把他什么杀了。但是这个拉麦不是暴力，这个拉麦是把安慰带给这个痛苦的世界。两种生命，一种生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另外一种生命，他的生命是为别人得到安慰而活。我们有一天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所写下来的是什么？这属神的家谱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不是没有成就，它是以属灵永恒的成就为更高的目标。你知道挪亚，挪亚是造了什么方舟？这个方舟的科技可厉害啊！如果以今天来对比啊，差不多整你造了一座航空母舰，对不对？但是他不夸大他的成就，他所夸大的是他为主而活，把主的救恩，把主的安慰带给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如果要见主面的时候，你准备好心了，你想想看有什么可以写下来的。盼望不是空白的，盼望不是我拿到什么博士而已，盼望在永恒里面有什么可以记下来的。这就反映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和人生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的年龄不是你想象的年龄。很多人猜我七十多岁，我就心里很苦，因为我才六十多岁而已。好，甚至有一次人家猜我八十岁，我就更苦了。但是无论如何，人生已经经过了一大半。哎，你人生过了一大半，你开始想过去的事哦。我想过去的事是想什么呢？是想到我有什么东西，如果今天万一神要我去见他的面，有什么东西带到他的面前。希望不是空白的。哎呀，我就想想，我有教神学啦，有做牧师啦，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自己觉得特别纪念的啊？哦，想到两样东西哦，啊，一样是我在剑桥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哎，那时候1997年，整个剑桥呢没有一个讲国语的教会，啊，有好多中国人呐，好多是博士后的，连他们的家庭都好几百人呐，还有博士的、硕士的、学士的，还有来这边学英文的，半年的、一年的，还有另外一间大学也在剑桥，啊，只是因为有剑桥，大家就不注意他了，啊，也有好多中国人呐，没有一间讲国语的教会。哎，我在那边写作很舒服啊，研究。天天都是喝茶，问你写什么，你做什么，在象牙塔里面。但是神感动我，开始分担章，开始找广东部的我们合作，我做义务的传道人，白天研究，晚上还有呢周末侍奉。我很多机会可以服侍啊，每个周末有伦敦，有利物浦，有 Manchester， 有 Sheffield 啊，各地都有教会请我去讲道啊，我全部谢绝了，专心，神要我在这里一年来开始一个教会。学者多啊，你开讲座他们就来了，因为在剑桥六点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花样了。哇，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开一个讲座，好多人就来了，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好人。当你说当好事发生在坏人身上，就没有人来了。哎，认识啦，请吃饭啦，中国人一定要吃饭，吃多两次，下次再来机会一定来的。哦，教会一开始直到今天，许许多人信主。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哎，我当时也在写书啊，我也可以向神交代啊，而写书也是出名的方式啊，我做完了，我也做完应该做的啊，这个是多余的哦，多出来的哦。我们想要为主活，你就会想到有东西来做，来为主做。我还有一次，我买了一件外套，冬天的外套，因为我在美国一家神学院，我的母校，来做访问学者。那边很冷啊，冬天最冷的时候跟这里差不多啊，啊 ，Fahrenheit -10度都有啊。哎，我就买一件冬天外套了。那我从来不为自己买衣服，我的衣服都是我的师母买的，所以我连我的衣服几号我都不知道。啊，他一拿起来，哦，这个袖子太长了。我说真的吗？啊，但是呢，我那一天特别为自己买我的外套，冬天的，啊，在新加坡热天买冬天外套，因为两三个月后我要到美国去。哎，有一天我教完课回到宿舍，哎，看到我师母跟一个宣教士在泰国北部山上很冷的地方的宣教士跟他谈话，关心他。 哎，我上去打招呼，一打招呼我眼睛一亮，我那件冬天外套在他的旁边，我即刻明白了，师母送给他的。哎，我一想，我从来不买房衣服，一买你就送出去，而且是我最心爱的哦。里面还有其他冬天衣服不送，偏偏送这一件。当然他走了，我也不问师母啊，你问了就被骂，明白吗？他说你牧师都不懂得爱人。哎，过了几个月，这位宣教士写信来，他说谢谢你的冬天外套，很多人穿过了，20多个人穿了。哎呀，我觉得奇怪，本来是我穿的，送给你穿，怎么20多人穿？原来他很有爱心，有人病了他就给他穿，病好了另外一个人病了又给他穿，另外一个病了又给他，另外一个病了又给他穿。哎呀，帮助了很多人。他说现在穿我的身上，因为我也病了。你知道这个冬天外套啊，带领多少人信主啊？可能他是非信徒啊。哎呀，在整个村庄最温暖的冬天外套，这个宣教士不穿给我穿，他就会来到教会啊。有一些冷淡了，哇，一穿上去了就火热起来。这个宣教士舍弃自己这么温暖的外套，他自己不穿，给我穿。当我们愿意为主活，不管是大的事是小的事，你为主做的时候就有纪念的价值。你到主见主面的时候，他不会过去，他永远长存。求主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是怎样的人生的追求，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写我们的家谱的时候，我的家谱的格式是该隐的家谱的格式呢，还是我的家谱的文学格式是赛特的家谱的文学格式？这表明不单是我是怎样啊，我的下一代又怎样，我的下下一代又是怎样，我的下下下一代是怎样。会不会我们每一代都走在主的道路里面，每一代都为主而活？我们环球圣经公会有出了一本圣经，叫做家传版圣经啊，很厚很大本。这个圣经是做什么的？是给你传给下一代的。这本圣经很有收藏价值，只有1000本，手执的。今天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雪梨大学，许多有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大学等等，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这个台湾大学，都有一本，放在他们的珍藏的地方。这是做什么？是鼓励你把这个圣经代表你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当我的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就送给我女儿跟她的先生一本啊。我们婚礼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敬茶，有没有？我没有，我说不用敬茶，我说把这本圣经打开，把神的话读给你听，然后送给你。你不但你全家要走在神的话里面，还有你的下一代，你要传给他，比你传给他任何的产业更重要，神的话。我们要写什么样的家谱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现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我们前面有两种家谱的人生。我们不能够走世界的道路又走主的道路。 求主你让我们晓得怎样做选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这里有五分钟要分享我们的事工，这个胸怀国度啊。那这个我们环球圣经公会，我们在外面有摆设一些圣经。那我们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那把教会建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在哈萨克住呢，中国的哈萨克族有200多万人，全世界有1000多万。那这个哈萨克族是以阿拉伯文为他们的语文，来表达他们的哈萨克语言，而没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刚刚不久前完成这本圣经，那我们有宣教士有跟威克里夫合作，我们投下很多的资金来完成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把神的话把福音带到整个民族去。另外回族是中国最大的回教群体，超过1000万。我们2年多前完成了这个天津，跟6个宣教机构用了7年的时间。而这个圣经出来之后，回族信主的人数呢，是以前每一年是以前的10倍增长。很感谢主，宣教士们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他说：“我们辛苦算百算千的宣教士做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就是几个人信主，几个人信主，现在是几10个人、上百的人信主，连他们的宗教师都信主，他们非常的兴奋。现在他们的聚会。”都是用这本圣经，福音传得非常的快。我们也在台湾的布隆族，这个民族呢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我们还要帮他们创造文字，然后再翻译他们的圣经，让这个民族能够传承他们的文化，更是得到神的话。那我们在外面有这个研读圣经，是非常好的圣经。我们自从出版之后，很多有追求的信徒都拥有一本。它这个是由非常神使用的许多研经家大师，比如说J.I. Packer 巴克教授他的神学是顶尖的。这个维珍神学院的 Bruce Walkie。Tremble Longman 这些大师亲笔写下解经，然后用了$300,0004年的时间把它翻译，那非常非常好。那如果你有心追求神的话，要一节一节的来看，很方便的在手上一本，它非常是现在最好的一本圣经。那新加坡神学院沈立德院长他说，中国每个传道人都要一本，他说这本太棒了。那么还有一个心灵关怀圣经，是针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心灵的需要。我们有焦虑，有压力，有嫉妒，有怨恨，还有亲子关系、婚姻的关系婚姻的破裂、单亲等等，病痛、不好的习惯，生活的各层面，成为今天辅导界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辅导界每个辅导员必定拥有的一本。很多的见证，有癌症病人，有传道人，有忧郁症的不同的人，读了这本书非常得帮助。那是我们现在最多人购买的圣经还有一个儿童品格圣经，当中有好多好像这一本你们可以去看看，是现在唯一的一本在香港学校拿来做课本的一本圣经，那是有中英文的。通常儿童有圣经没有品格故事，它是两者。最后我讲的家传版圣经就是这个那它到许多神学院、许多大学这边中间的那一个是牛津大学还有旁边的一个是东京大学这些他们都拥有这个圣经。好，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请你们在祷告中也为我们的事工来纪念，那让更多人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帮助。谢谢。